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奥斯丁分头出访太平洋岛国，抗衡中共影响力。俄战斗机在叙利亚上空向美国无人机发射照明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美国教育部调查哈佛大学成全取录制度。美国将会发放2016年以来最多的学生签证。2024年持美国护照前往欧洲旅行人士将需要签证。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这个星期分别访问太平洋岛国，两个人分头联合出击，被视为同中共角逐地区影响力。布林肯星期三抵达汤加，和该国首相索亚内利就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举行了会谈，并且参加美国驻汤加大使馆启用仪式。而另一方面，奥斯丁星期三由华府启程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会成为第一位访问这个岛国的美国国防部长。五角大楼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伙伴，奥斯丁将会在那里讨论两国在签署新的双边防务协议之后的下一步行动。布林肯和奥斯丁星期五将会在澳洲会合，一起出席年度2+2澳洲美国部长咨商会议。今年的会议将会重点关注美澳两国在部队形势的现代化和国防工业基础合作以及地区安全一体化方面共同取得的历史性进展。美国军方星期二表示，一架俄罗斯战斗机星期日在叙利亚上空距离一架美国无人机几米的范围内发射照明弹，击中这架美国飞机并且造成损坏。这种事件是俄罗斯战斗机和美国飞机在叙利亚上空发生的一系列相遇事件之中的最新一宗。除了一个星期之前那宗事件之外，涉事的所有美国飞机都是 MQ-9 死神无人机。而在之前的16号那个星期日，俄罗斯一架苏-35喷射式战机接近一架载有机组人员的美国 MC-12 侦察机，迫使该侦察机穿过速度更快的苏-35战机的尾流。美国官员表示，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战斗机多次骚扰美国 MQ-9 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主要在叙利亚西部执行反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在这些相遇事件期间，美国和俄罗斯军官经常通过直接的通讯联系，即是所谓的消除冲突热线进行沟通，抗议对方的行为。现时大约有900名美军驻扎在叙利亚，还有其他美军部队出入叙利亚执行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任务。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一个目的是协助台湾抵御中共外交孤立的法案，厘清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并未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亦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或者包括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声明。法案要求在台北法里面加入美国倡议国际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扭曲一个中国立场的文字，并且指示美国政府在所有国际组织的代表运用美国的发言权、表决权和影响力倡议这些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扭曲涉及台湾的决定、文字、政策或者程序。台湾国际团结法目前在参议院还未见到有相应的立法，任何法案都必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分别由全院通过一致文本，才能够递交给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根据25号公布的文件，美国教育部已经针对知名学府哈佛大学优先取录校友或者捐款大户子女的成全入学制度展开民权调查。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说，拜登曾经明确表示，成全入学政策 阻碍我们打造多元化学生群体的能力。全美各地很多大学都采用同哈佛大学所谓的成全入学政策类似的做法。而在不够一个月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才裁定禁止大学校园在招生过程将申请人的种族背景纳入考虑。教育部民权单位的调查是为了回应代表少数族裔学生的三个组织所提出的投诉。他们主张由于哈佛大学拥有白人学生占多数的历史传统，所谓传承取录制度是一种对少数族裔申请者的歧视。这些团体在诉状主张，哈佛录取的校友和捐款大户的子女当中有七成是白人。他们贴出教育部致哈佛大学的信件副本，并且说当局已经启动民权调查。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位于加拿大的国际学生招生平台 AppliBot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发放的学生签证数量将会是自从2016年财政年度以来最多的一年。到目前为止，2023财政年度签发的签证总数已经超过392,000份，而2016年财政年度总共发放了471,728份 F1 签证，也即是学生签证。跟这个情况很接近的是，根据国务院的数据，从2022财政年度，即是2021年10月1号至2022年9月30号期间相比，所签发的国际学生签证超过411,131份，其中包括 F1 类签证。F1 签证适用于在美国机构参加学术课程或者寻求全日制学位的人士。为了顺利度过2022财政年度，美国必须在9月底之前发放超过40,000份国际签证。根据2022年门户开放报告和国务院的数据，排名前两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合计占美国国际学生的大多数，大约是 52%。 持有美国护照的人士在前往欧洲之前或者不用签证，但是现在想在2024年之前前往欧洲旅行的人，需要在入境之前通过欧洲旅行资料及授权系统 ETIAS 申请授权。根据亨利护照指数，现在美国游客可以免签证进入全球184个目的地。即使美国护照目前排名第八，但是当欧盟对美国旅客增加新的证件要求时，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申请表可以在 ETIAS 官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获取，费用是7欧元或者7.79美元，所有沟通都通过电子邮件完成。一旦获准旅游，该授权将会准许游客在需要 ETIAS 的欧洲国家在任何180日之内停留最多90日，而且游客在整个逗留期间必须持有有效的 ETIAS。 根据欧盟的规定， ETIAS 旅行授权的有效期是3年，或者直到申请使用的旅行证件到期为止，以先到期的证件为准。 ETIAS 授权和个人旅行证件例如美国护照一起使用，乘搭飞机、公共汽车或者轮船进入任何需要 ETIAS 的欧洲国家，都需要这两种证件。
星期二，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编号为 HR3203 的2023年阻止中国芬太尼法。这一项法案由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和9位两党议员在今年5月共同提出。这一个阻止中国芬太尼法将对中国合成鸦片和制造鸦片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商进行制裁。调查显示，前体化学品不仅被用于一般合法的鸦片类药物，但亦都被转用于非法芬太尼和海洛因的制造。提出法案的众议院巴尔星期二在院会致辞时说，我们知道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而且仍然是芬太尼全球循环链的主要来源， 自川普政府收紧了对芬太尼运往美国的管制措施以来，中共亦调整了他们的做法，开始生产前体化学品，并将最终生产外包给墨西哥贩毒集团，然后利用美国破损的南部边境销售并毒害美国人民。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上任不够七个月，目前已遭中共当局免职。对此，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他希望能够回窝的就任的中共外长王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当日布林肯在谈及王毅时说，我认识王毅已经超过10年，我经常同他会面，并期望能一如既往能够同他好好合作。布林肯说，美中彼此负责任地处理这一段关系相当重要。他指出，秦刚被免职是北京当局的主权决定，他祝福秦刚一切顺利。现在57岁的秦刚自今年6月25号以来便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共当局至今都没有就免职秦刚一事公布官方原因，而秦刚消失一事亦都被外界推测视为习近平心腹的秦刚是不是已经失宠，或者正是接受官方调查。星期二，国务卿布林肯前往东加王国为美国新大使馆主持落成典礼，亦都成为史上第一位造访东加王国的美国国务卿。据法新社报道，作为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影响力并抗衡中共壮大自身势力的行动一环，布林肯发动外交攻势，星期二抵达东加王国首都卢瓜纽法。他向东道主表示，我们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充分看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同时承诺支持对东加王国而言具有重要性的种种计划。另一方面，布林肯亦都针对中共掠夺性投资的危险向南太平洋各国提出警告。他说，随着中共在这一个地区的参与不断增加，就我们看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就会随之出现，包括一些掠夺性经济活动，以及实际上可能破坏良好治理并且助长贪腐的投资方式，都需要受到各界重视。尽管最近一段时间媒体报道商务部长雷蒙多的电子邮件账户遭到中共黑客入侵，不过雷蒙多星期二仍表示他仍计划今年夏天要访问中国。雷蒙多星期二在华府智库威尔逊国际学人中心的一场活动上被问及美中关系时说，我的确打算今夏较后时前往，我们仍在这里敲定日期和计划。他指出，美国需要在所有可能的地方推销，但是我们亦都需要在必要的时候自我保护，我在这两方面都有要担当的角色。不过雷蒙多当日在谈论印太经济架构时曾短暂遭遇示威人士干扰，他们高喊，我们需要干净的空气，不是另一个亿万富翁。之后雷蒙多一度离开港台，等示威人士离开之后才再继续谈话。星期二，一名联邦法官推翻了拜登总统已经执行10个礼拜的庇护政策，让美国政府竭力控制南部边境移民的努力打了回票。据负责本案的旧金山联邦地区法官提格表示，强迫寻求庇护者必须从其祖国或中转国申请进入美国的政策属于非法。提格说，他的裁决可能再次迫使美国政府接受所有为入境美国而递交的庇护申请。这一项政策过去已经实施了几十年，过去两个月来在拜登政府的挟制下，涌向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已经开始下滑， 而星期二的裁决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移民潮，而联邦法官作出裁决之后，司法部已经迅速提交上诉通知，同时表示将寻求延长执行提格裁决的期限。星期二，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通过多项国防授权法修正案，要求美国企业投资中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时，必须向联邦机构通报。当日拥有100议席的参议院以91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2024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这个亦显示在当前分裂的美国国会中，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是民主、共和两党极少数的真正共识。共同发起这项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海西说，我们需要这一种对外投资的通报，来到了解我们透过这一些资本流动转移几多重要技术给我们的对手。另一方面，参议院亦都以91票赞成、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国防授权法案的另一项修正案，用意是让联邦机构加强审查外国购买美国农田的行为，并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买家购买美国农田。